天色阴沉，细密的雪粒儿从高耸的山峰间飞溅而下，一支数万人的队伍穿过而渡，缓慢地向前行进着。关云长斩杀华雄之后，战事再次发生逆转，联军兵分两路，九路诸侯直取汜水关，另外九路诸侯带兵杀向虎牢关。刘关张三兄弟就在前往虎牢关的队伍中。张飞道：“哎，二哥，不过区区一座虎牢关，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”关羽道：“三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早年我流浪江湖，曾到过虎牢关外，那里山脉重重，只有山鹰能翱翔其上。令今唯有一条极为艰险的山道可走，一边是绝壁，一边是万丈深渊。越往上走，饶是最厉害的战马，也会颤抖后退，也会最后免不了被强风拖下山崖，摔个粉身碎骨。所以啊，这一道道山岭便是洛阳城的天然屏障，只要守住虎牢关，那便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。”刘备也道：“二弟所言不虚，虎牢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春秋时期，鲁隐公在此击败大殷，后来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六国又在这里驻和大秦对抗，楚汉争霸，高祖和项羽也曾在此争城夺关。千百年来，这里经历战争无数，如今随便挖坑，估计都能挖出前朝将士的骸骨来。”三人说着话，不知不觉已经穿过了峡谷，道路变得略微开阔，虎牢关骤然闯入视野。远远望去，两层高的关隘建筑于高耸陡峭的悬崖绝壁之上，与灰白色的山体和白雪覆盖的山间混然一体。此时前方隐隐约来传来战鼓的轰声和阵阵的喊杀声，像是先头部队已早已抵达，双方将士已交上手了。张飞道：“大哥，二哥，带我老张前去探探路。”张飞一甩马鞭，先向着虎牢关的方向奔去。刘备、关羽相视一笑，也打马跟了上去。这虎牢关看似近在眼前，他们却足足骑了一盏茶的功夫。前方人声沸腾之处，再看张飞已经骑马挤到了最前面。张飞急切地问：“哎，什么情况？谁赢了？谁赢了？谁赢了？咱们的方岳将军、顺将军和武安国将军都败给了对方的都亭侯，丢脸啊！在人家手上都没走过三招。哎呀，早就听闻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今日一睹都亭侯风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周围的士兵纷纷附和，竟个个都为都亭侯赞不绝口。张飞冷哼一声，没有说话。这时刘备、关羽也挤上前来，三人朝战场上望去，一看之下竟然齐齐倒了一口冷气。吕布红马锦袍，舞着一杆方天画戟，十分好认。他对面那人白马白甲，手持一把长槊，十分眼熟，正是公孙瓒。刘备与公孙瓒师从卢植，两人既是同窗亦是好友，此番 见他对战号称天下第一武将的吕布，刘备不由得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关羽安慰刘备：“大哥，莫要担心，他白马将军的名号不是白叫的。”对上吕布，想来也无妨。关羽说的白马将军正是公孙瓒。公孙瓒相貌俊美，勇猛刚烈，他麾下有一支轻骑军，号称白马一丛。这里的小伙子个个年轻英俊，武艺超群，平素与公孙瓒一样，穿白衣，冠白甲，骑白马，呼吸往来自成风景。天越来越冷，雪片儿纷纷扬扬飘洒而下，现场的气氛却是热火朝天。两边将士挥舞着拳头，为自己的主将呐喊助威。一边的将士喊：“白马将军必胜！”另一边喊：“都亭侯天下无敌！”不知不觉，两人已厮杀了十几个回合。只见那公孙瓒动作越来越慢，越来越吃力，而那吕布依然生龙活虎，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，瞅个空膛，高举方天画戟，从上往下一砸，公孙瓒慌忙拿槊往上顶，居然顶空。长槊正好从方天画戟的井字洞口穿了过去，吕布顺势把自己的戟一拧，咔啦，长槊就被方天画戟锁住了。紧接着，吕布大吼了一声：“开！”公孙瓒再也抓不住自己的武器了，长槊应声飞出，砸落在地。他没了武器，只得拨马往回逃，可往哪儿逃啊？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这赤兔马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行进如风。只是两三次落蹄，公孙瓒就觉得后脖梗子一阵风压下，他知道那杆方天画戟是离自己越来越近了。哎呀，我命休矣！正在此时，就听当啷一声，张飞怒道：“呔，三姓家奴休要猖狂，燕人张飞张翼德在此。”听到这一声大吼，公孙瓒已经提到嗓子眼儿的这颗心一下子就回到了肚子里，他一抖缰绳逃回自己的大阵。原来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，张飞飞马上前，用他丈八蛇矛枪生生压住了方天画戟，救了公孙瓒一命。张飞刚才称呼吕布三家奴，吕布的这张小白脸由白转红，由红变紫，由紫变黑，几乎跟张飞的大白脸大黑脸是不相上下。他也不说话了，大吼一声：“呀！”顷刻间两人战作一团，满天烟花之中，只见画戟翻飞，蛇矛耀眼，声呼啸，火花四溅，两匹马绕着圈子跑也不闲着，你撩蹶子踢我一脚，我拿屁股撞你一下，乱铃乱响，尘土四溅。两军对垒，观战之人数万，所有的脖子都是越伸越长，精神是越来越激动。三将军威武，三将军威武，群情激愤，呐喊声震天动地，令人血脉翻张。可有两个人始终面色紧绷，不发一言，刘备和关羽两个人清楚， 人中吕布名不虚传，沉重的方天画戟，轻巧的就像姑娘的绣花针，看着赏心悦目，但是招招都透着杀气。三弟张飞的招式大开大合，看似捕捉，却能恰到好处，绝处逢生。但是50个回合之后，张飞明显处于守势，而吕布却不断的进攻，眼前的形势与三弟不利呀。张飞大战吕布，两真人杀得昏天黑地，斗得旗鼓相当。眨眼间已经杀了50个回合，张飞见觉吃力，心想：这么好的机遇，我老张飞脱力不可，得想个法子速战速决。他突然大喝一声，挥着丈八蛇矛向吕布横劈过去。当啷，方天画戟被丈八蛇矛被方天画戟架在半空。张飞冷笑了一声，他一提缰绳，跃下乌骓马，一跃而起。马蹄响彻，兔马的马头踢去。这乌骓马像极了张翼德，他性烈而嚣张，联军里的战马平时没少吃着乌骓马的苦头，他的四只蹄子就像铁打的一样。然而这一回他万万没想到，他的铁蹄遇到了对手。只见赤兔马长嘶一声站立了起来，硬是比乌骓马高出了一个马头，他飞起一蹄，狠狠地蹬在了乌骓马的脖子上，砰的一声，乌骓马痛嘶一声，踉踉跄跄地后退，啪嗒啪嗒啪嗒啪嗒，险些把张飞摔下马背。吁，张飞勒住马缰，稳住身形。可就这个时候，吕布的方天画戟由上至下直劈而下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柄大刀横空出现，架住了这雷霆一击。关羽喝道：休伤我三弟，滚云长在此。兄弟二人一左一右把吕布夹在中间，吕布却笑了：哈哈哈，来得好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我斩你双。关羽道：好大的口气，吃关某一刀。关云长抡起82斤的青龙偃月刀，直砍吕布的后心。张飞与之配合默契，顿时送出了丈八蛇矛，直刺吕布的前胸。吕布猛地一矮身，整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一般，像一片纸似的，自己斜挂在赤兔马的马肚子上。这一招，张飞和关羽都使出了自己最大的力气，就听“锵”的一声，青龙偃月刀撞上丈八蛇矛。火花四溅，余音缭绕，两边观战的将士都觉得自己的耳膜都要震破了。关羽和张飞一个手臂酸痛，一个虎口发麻。吕布趁势一跃而起，坐直身子，方天画戟朝张飞的头上砸来。关羽挥刀去挡：三弟小心。可就在这时，青龙偃月刀从下而上挥出的同时，那杆方天画戟硬生生从半空转了个方向，猛地又斩向了关羽的右臂。原来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吕布袭击张飞这是个虚招，实际的目的是关羽。这几十斤重的方天画戟被吕布使的是说收就收，说转就转，当真就像挥马杆一样。场上众人无不看得目瞪口呆。幸亏关羽反应得快，他使了个铁板桥的功夫，整个人顺势往后一躺，只觉自己的鼻尖一凉。原来方天画戟的月牙刃削着他的鼻尖儿削过去了。 张飞怒道：“三星剑奴休要猖狂！吃我一毛！”三人再次缠斗在一起，又战了30个回合。这个时候，联军中有一人催动战马杀入战团。三弟、二弟，我来也！听到这个声音，关羽和张飞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。吕布挥戟于自己的身前抡了一个半圆，隔开了对方的兵刃，带马往后退了几步。方才吕布一对关张二人，只觉得两个人都是力大无穷，招数精出，本觉得就很吃力了，现在又觉得又来了一个，他心里暗暗叫苦，可面子上却是放声大笑，哈哈哈！你们以三对一，我吕奉先又何惧之有？干脆九路诸侯一起上，让我一并收拾了，那才痛快！哎呀！吕布先是大叫一声，如龙吟虎啸般挥戟展开了决斗的大幕，双弓大鼓同时雷响，山谷震颤，地动山摇。刘备运卷，关羽舞刀，张飞持矛，三个人摆出了个三角阵势，把吕布困在中间。飞将吕布挥着画戟，陀螺似的跟三个人过招，那是剑来急破，刀来急挡，矛来急扫。飞雪不知何时已经停歇，战鼓声却越来越密。场上的激斗却仍然是激烈无比。吕布瞅个空档，使出浑身力气，把方天画戟横扫过去，凭着这自己的神力，把关张二人一起撂倒。枪，丈八蛇矛，青龙偃刀，方天画戟，这三样东西碰在一起，关羽、张飞觉得自己的喉头发停，好像一口鲜血要往外喷，而吕布呢，觉得自己的一举像是砸在了一颗巨石上，自己使出了多大力就有多大力反弹到自己身上。他只觉得自己的胸口被重重的打了一拳，就在这时，他觉得背后一寒，他的余光扫见一柄长剑直刺他的后颈。原来刘备与吕布的相距虽远，但是刘备的胳膊长，他打马过来，人还隔得老远呢，单臂往前一送，剑锋一掷，吕布咬咬牙，他一口气没倒过来，也得收机回挡。瞬间，刘关张三样兵器是批次结合，远近交叉，刀光剑影，给吕布结了个天罗地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虎牢关上鸣金之声炸起，呼了众人一跳。谁在鸣金？董卓。原来虎牢关之战太重要了，董卓不放心，亲临战线督战。此时他见吕布久攻不下，已成疲态，担心要是折了吕布，虎牢关就保不住了，急忙收兵。此时吕布正中吕布下怀，他手腕一倒，画戟好像银龙翻身，冲刘备刺来。刘备吃了兵器短的亏，只得拨马往旁边一闪，与关羽拉开了一个缺口。红光一闪，吕布倒脱画戟，从这道缺口里冲了出来，一路逃回虎牢关。直到此时，众人方才反应过来，大呼：“胜利啦！我们赢啦！”虎牢关前，三英战吕布。刘关张从此青史留名。